收听华侨福音广播，我们的制作是免费赠送给对福音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希望在圣经真理上成长并且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您可以透过电话和电邮向我们索取，或浏览我们的网站 cgbconline.org 来了解我们的最新资讯和制作。您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Spotify 以及 SoundCloud 等各大 Podcast 平台的手机应用程式上搜索 CGBC Online 或加拿大华播来收听华播的制作。我们也欢迎您以自由奉献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事工。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机会聚在一起来看一位新约作者路加。我们认识路加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说他是一个外邦的医生，他详细查考了那些历史，把他们完整的记载下来。所以在这一个课时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达成两个目标，一个就是我们需要了解路加他的活动，他的书卷的重点，也从中体会一下他的写作目的和他的这个服事热情。在新约九位作者里面，我们看到说路加他写了就是两卷书，他是并不是那个希伯来以色列人，他是那个其他民族的人，他的原本的职业是医生。也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他写的，所以我们有机会就是读历史的时候，就是建议大家说这两卷书可以放在一起来读，他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好，当我们看到就是路加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说他是基督徒，他是非犹太民族，具体哪个民族这里没有提说，他是那个医生。为什么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呢？我们就能够从那个哥罗西书，我们看到说他提及到那些没有受割礼者的同工的时候，就是里面就有就是路加的就是名单，并且保罗也明确说我亲爱的医生路加，以此我们能够了解到说哦，他的那个职业。我们要了解到他的医生职业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说当时的那个医疗发展水平呢，就是在公元前，其实希波克拉底他的那个文集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认识到人体的那个机体的一些生理过程，他也已经医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对那些外界因素对疾病的就是影响。而公元前也有就是医生是已经开始注意到一些解剖学。我们大概了解到就是医生这个职业在当时的就是发展水平，虽然完全不可以跟现代的医疗水平相提并论，但是已经是有他自己非常专业的领域。好，当我们了解到路加是医生的时候，所以在我们看到路加的那个记载的时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路加对那个就是生病这个记载，他会比别人就是记载的详细的多。就像其他的作者可能谈大麻风，就是说就是谈大麻风，但是呢路加会告诉我们说哦，大麻风的症状是有不同深浅程度的，有的人是浑身都已经长了大麻风了，也就是感染比较严重了。而他形容拉撒路的时候，他也会把这种得病的就是深浅程度就是记载下来，这是他出于医生的职业习惯，就像他的浑身生疮。同样他记载就是岳母生病的时候，他会谈到就是病情的严重程度，可能别人就谈一句生病了，他会害热病更重。而像彼得削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 也只有路加才提及主耶稣的那个自愈。所以从这些就是行文当中，无论是后面谈到对女人生病的描述，对撒玛利亚人就是医治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就从中不难看出他的那个职业习惯所带来他的记载的细节的不同。就像我们在谈到就是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谈到说，因为马太曾经是罗马官员的缘故，他知道一些其他的福音作者所不知道的历史事实，都是跟那些就是叙律王跟比拉多有关的，就是所以他会把他们特别记载下来。这些其实帮助我们从侧面了解到这些福音记录的真实性。好，路加在圣经当中首次被明确的记载是出现在保罗当他那个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是跟希拉从那个安提阿出发的，后来在途中就是带上了那个提摩太。他们在亚细亚省那个讲道的时候呢，他们本来是要到那个比推尼去的，但是圣灵却没有让他们去，所以呢他们就前往了就是特洛亚。我们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知道说，特洛亚是西亚的海港城市，而在特洛亚这个地方呢，夜间就有异象显现，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他们说，就是让他们到马其顿省去那个传福音。而这个时候就是团队当中就增加了就是路加。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我们就是大概了解他们的就是行程，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他们在这个美西亚的时候，原来是他们是想东向往东北方向走，但圣灵说不要，所以他们就是继续西行到就是美西亚的，就是也就是西亚的边境，再往西走就是要进入到那个欧洲了。他们在这个就是海港城市的时候，他们就是团队当中他们就增加了就是路加，所以呢他们就渡海过到欧洲。他们是在那个腓立比，就是也就是欧洲的传福音的第一站是在腓立比。我们知道说腓立比是欧洲的军事重镇，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毗邻马其顿省和那个色雷斯省，而色雷斯经常是有那个就是其他民族就是进攻罗马帝国，所以腓立比是个军事重镇。而当他们在这里进到腓立比，也就是进到神的意象当中要让他们前往的马其顿省以后，路加陪伴他们在腓立比宣教。但是当他们这个团队就是保罗、希拉、提摩太继续往西到欧洲其他城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路加作为医生，他没有再次跟随他们，而是他就居住在就是腓立比，他停留在腓立比服侍，直到第三次旅行宣教的时候，保罗他们一行再次经过腓立比的时候，路加才再次加入他们的宣教团队，跟随着他们就是向东走。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历史所记载的行程，我们就知道说就是路加医生基本上就是一直陪伴着保罗，包括陪伴着他就是结束第三次宣教，就是直接前往耶路撒冷。那时候保罗也是很清楚的知道说他要在耶路撒冷就是被捕，并且他也甘愿就是被捕，因为神告诉他这是对他的那个就是引导。所以在耶路撒冷城，就是路加是亲自就是看见保罗被捕的那个状况的。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以后呢，后来被送到那个该撒利亚，就是关押了2年。所以在这个2年当中，就是很可能就是路加在整个犹太全地，他就拜访了不少人，就是收集了很多资料。 他完成了就是路加福音的就是写作。而在该萨利亚就是被关押两年以后，保罗就向那个凯撒上诉，所以他们要从就是该萨利亚就是前往就是罗马。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是看见说就是路加是一路陪伴的，包括他们在地中海就是遭遇风险，那个整个的船以及船的货物就全部毁坏，但是神向保罗启示说他们一船的性命都得到就是保守。所以在整个过程中，路加都是一路陪伴，这从我们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能够了解到。而当使徒行传的记载停留在保罗在罗马就是被捕生活以后，我们看到说路加的生平，我们可以从保罗就是写的书信的侧面，我们可以理解到，就是保罗在罗马被关押的期间，路加应该是常常来看望，也是常常受他的就是差派与他同工的。就像我们说他在狱中写书信的那个同工的名单里面，就是有马可，有亚历达古，有迪马，也有就是路加。也是很有可能就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是路加完成了使徒行传的写作，因为我们看到说使徒行传就停留在就是保罗在罗马被关押的这段日期，就是后面的他的行程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被记载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合理的推测说在这个时候路加完成了使徒行传的写作。同样他所记录的使徒行传的历史也是停留在这一段的历史时期。同样我们从保罗他的那个被可以被视为遗嘱的提摩太后书里面，我们看到说路加是一路服侍忠心到底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保罗寻道的时候对基督徒的逼迫已经是非常的严重。接下来呢，我们会来看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两卷书都是那个叙事文体。而路加的写作对象，我们看到说他是写给一个就是个人的，并且路加他本身是那个外邦人的缘故，我们很合理的推测说这个提阿菲罗大人很可能也是一个外邦的就是官员，并且从路加福音他称为是提阿菲罗大人，他使徒行传就是称他为提阿菲罗，我们推断说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官员就信主了。所以路加福音一上来就谈到他的写作的对象和写作的目标，所以他的写作目标就是非常的清楚。他就谈到说这些事情都是从起初亲眼看见的人传给我们的，所以他也直言不讳，这个整个路加福音是那个二手资料，就像我们说四福音当中马太福音和那个约翰福音是一手资料，因为他们亲自经历过写下来，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是二手资料，他们是听到其他人交付他们的史实，他们记载下来。就是路加福音的特色就是说他谈到说他详细考察了定义，按着次序写下来，这就是我们解释过为什么当一些时间线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有点就是细微的差异的时候，我们以路加福音的先后顺序为主。而他写作的目标就是谈到说他想让人知道所学之道是真实的，是确实的，换而言之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真的，他拯救我们是真的。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事情就是承接了路加福音，然后他一直记载到就是保罗在罗马就是被捆锁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它整个的 福音书是怎样布局的。我们看到说，路加福音它收集了不少，就是主耶稣出生，特别是在他那个30岁之前一些，就是为其他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事迹。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就是一章和二章，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他很多的事迹都是很特别的。就打个比方说，就是尤其是施洗约翰的就是诞生，主耶稣的那个母亲的那个经历，特别是玛利亚去看望伊丽莎白，在这个整个事件的记载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玛利亚的信心是怎样一步一步的那个坚定起来。而接下来呢，再记载到他那个传道初期，所以当路加福音不断的强调就是他的来龙去脉是可信的时候，我们要着重在这卷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着重观察一下说，诶，各方不同的人员对主耶稣他不同的反应。当然其他福音书当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只是我们说既然路加福音是比较强调的事情发展的顺序，那我们就看一看他在不同的传道初期以及传道的中期后期，以及他进到那个耶路撒冷直面死亡的时期，就是各方人士的反应。所以在路加福音的整个的就是事情的进程过程中，我们就看到说路加福音的就是事件的记载以及他的教导的记载是融合在一起的，并且路加福音有非常多的记载是属于它非常独特的，在其他三卷书里面没有。而路加福音也是这个四卷福音书当中篇幅最长的一卷。好，前面是谈到它的那个初期传道，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就是他那个设立门徒，然后他就带着他们就是不断的就是周游各个地方，去传福音，去显明神迹奇事。最后当这批门徒的生命成长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他也把这批门徒那个差遣出去。并且我们也在这个段记载当中，我们看到说，不仅他有把12个使徒差遣出去，其实还有就是他身边还有70个人也是常常跟着他的，所以他也把那个70个人就是差遣出去。最后谈到的就是旅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说，当他们要直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的确是主耶稣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但是同样就像各卷福音书里面都不断向我们显露的，他身边最亲的那些人也不太的认可。最后是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就是谈到他的那个复活，并且我们一直知道说，路加福音之后写到的是承接的是使徒行传，所以路加福音停在他复活显现，而使徒行传就是顺承路加福音的记载，是从他那个复活升天的那个时间点开始接续下去。就像使徒行传一上来，他就是谈到说，耶稣基督即使在地上向众人显现了那么长一段时间，达40天之久呢，他升天的时候，其实跟随他的那批人，从他们问出的问题，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说，他们还是不是很清楚主耶稣要做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思路还是停留在说，这个弥赛亚来是要恢复我们这个民族的国家，就像当年大卫的这个统一王国一样，是要恢复一个国家。他们却并没有理解到说，神要做的是把福音传到万族当中，直到我们看到后面的启示录就知道说，传到万族以后，我们会迎来新天新地。所以一章其实在谈到说，主耶稣说当他离开以后，就是圣灵会降下来，所以在一章的时候记载的就是他们就是听神的 子教，他们在等候。而二章我们看到说，圣灵就如主耶稣所预告的配将。从使徒行传我们这里了解到一件事情，新约时候神做工的方式和旧约是很不一样的。旧约神常常亲自显现，然后呢他颁下律法，但是那个时候的圣灵的工作是有需要的时候圣灵才降下来。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说，为什么在诗篇大卫的祷告当中，他会跟神求说，神啊，求你不要让圣灵离开。因为旧约时代的人们知道说，旧约并不是长久的与人同在的，只是有需要的时候才与人同在。而到我们此时此刻的新约时代，我们知道说，五行爵圣灵配降以后，我们此时此刻做工，圣灵就是成为质，我们信主以后他就常与我们同在。而圣灵同在是预告着说，神所应许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应许将来都会成为事实。这就是当年大卫的祷告词，其实在我们现在新约时代那个祷告词就不是那么适用。我们要求的不是说，圣灵啊，你不要离开我们，我们此时此刻要求的就是，感谢主，你让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那让我们能够让圣灵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这是我们新旧约时代就是不同的。所以在使徒行传这卷书也被称为是圣灵行传，因为我们看到说，圣灵在不断的与我们同在，不断的指导着教会的发展，并且使徒行传也被称为说，其实后世历世历代的教会历史无不都是使徒行传的就是后续。所以在圣灵配降以后，我们的确看到福音就传遍耶路撒冷。而主耶稣在复活升天的时候，他曾经谈到过，要传到耶路撒冷，要传到撒玛利亚，要传到犹太全地，要传到地极。所以接下来从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以后，我们就看到说，当门徒四散的时候，其实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的教会就被不断的建立起来，并且神也向当时的犹太的那些使徒显明他的心意，就是福音不仅仅要传给犹太人，福音传的不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撒玛利亚的犹太人、犹太全地直到地极的犹太人，福音要传递的是耶路撒冷的所有人、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的所有人，直到地极的所有人。所以他借着向彼得显明异象，就帮助那些门徒突破他们固有的思维习惯，并且他还亲自兴起了保罗这一个外邦的使徒，他不断的跟随神给他的异象，不断的去到外邦建立教会，并且他在自由之身的时候他传扬福音，他在该撒利亚、在罗马被捆锁中他依然传扬福音，他把握一切的机会把这个好消息传递出去。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向我们展现的那一段历史。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停留在这里。